欢迎收听行销诊疗室。Hello， 欢迎收听权志强的行销诊疗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祥全龙创的执行长纪伟。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产业也比较特别，齁、哦。这个我最早看到这个仿纲的时候，上面写着沉香。我想诶，沉香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香吗？还是一种木头还是什么？其实对这个不是很了解，齁、哦。后来我就上了他们的这个粉丝团啊，还有官网去看一下。哦，原来其实这个我们知道的很多精油，齁、哦、它其实就是由这个产业来的齁。那详细的这个他们产品的介绍我今天就不献丑了齁。等一下请纪伟来好好的介绍一下。Hello， 纪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祥全农创的执行长纪伟。
对，你要不要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还有你们这个行业到底是在做什么？
嗯，可以啊。我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沉香那应该是老人家就是长辈长者在玩的，就是可能是跟宗教啊或者是跟那种就是修行啊之类的很相关。怎么会是就是那种年轻的就是女生然后小女生去创业这样子？其实因为这个是因为家族的产业啦，就是在台东这个地方在种植沉香。那沉香它是一个经济的作物，它是一种树木。那树它生病之后，就是它的树木质部的部分就会开始分泌出油脂。那油脂的话，那个就变成是它的木头的部分就会产出香气香味，就是一般市面上面用看到的佛珠，那或者是一些沉香的香品啊，都是由这个木头上面产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哇，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不只是香料精油，那它也是一个中药材，就觉得说这个产业就是前景无限。所以就决定就是要在这边去做一个琢磨跟创业这样子。对，那沉香的话它其实现在还蛮多人就是在从事的啦。对对对，
嗯，好，原来如此，今天也是学到一个这个新的产品。我看你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啊，哦，就是你们有一些商品在你们官网上面有卖嘛，这样。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个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吃米不知米价的，这样你们有一个沉香精油3cc、是卖5000块，这样、这个、
对啊，对，没有错，
其实它是价值不太不菲，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沉香粉目前缺货、
对，因为一有就是被就是抢购了。
嗯，
对，
所以
就是佛那个珠珠也是就是那种念珠。
所以其实是应该有点供不应求吗？
对，就是市场上面，因为这种东西是有点，我们把它定位是农奢品，农业的奢侈品。那它不见得是你日常一定要的，可是你就像是背了名牌包一样，就是你拥有它，就是心灵上面会得到升华。对，那因为我们的价格其实还算是平民，就是平价这样子，所以就是市场上面反应其实都还蛮好的。对，
了解。那你做这一行有做多久了？
我做这一行吗？就是从小会耳濡目染啦、所以自己创业的话大概是5年。对，
所以家里面本来就都有接触这些产品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有接触 了。对啊，
那你既然其实他都有点供不应求了，你们应该在行销上面应该是还蛮容易的、
其实这个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像这种奢侈品啊，其实市面上面不少会有就是厂商会攻击啊，或者是出现不好的言论或那个评语，那也有可能是有就是竞争 因为很多人想要把它的价格抬高，那一旦你的价格没有跟着市场走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商品就是就是可能售价上面有些人想要卖比较贵，那你没有跟进的话，就会有受到就是别人的质疑或是抨击跟不好的言论啦，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甚至是同业会去，就是会去拿你的东西去转卖，也都有，对啊，嗯。
所以把你们的东西拿去转卖还有利润。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哦。表示你
因为就是靠包装。应该是就是农生品就是靠包装啊或者什么什么加持啊之类的就哦又变高了。
哦，那也表示说其实这个坊间知道你们的人可能真的还不多。如果说真的大家都知道你们的话、那些可能就没有空间啦。大家都知道直接可以给你们买，就不用去买那个被他们包装过可能更贵又不一定更好的东西这样。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产业啊，就是越有名的他们会卖的越贵，但是他们的产品不见得就是原物料啦，就是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价格，就是会有这样 的情况，就是一般消费者会想要就是找就是很大的公司行销，就是广告很多，然后包装很华丽的，然后去消费。但是我们真的拿到这些公司的产品去比较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的精油的纯度没有想象中这么高。
嗯嗯，
就是它会靠很多名模啊，或者是名人使用啊，然后去包装它，说哦，它就是很好。但是我们自己行家在鉴定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也没有这么的蠢啊，这样子。
嗯嗯，哦，你刚刚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哈，就是很多人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可能说不定你标价的越贵，包装的越
没错没错没错，
他反而觉得哎，这个可能比较真一点这样。
对，
想跟那种买这样，哦，
对，没有错，没有错。
你明明东西比较好，卖的比较便宜，反而他们还怀疑这样。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样子的产业的，就是经历过。但是我们这个产业真的是会被客户就是念，就是他们直接说你们不能这样子卖太便宜了，你们就是要标高，因为你们的等级就跟什么什么一样好。可是我们自己生产者，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没有要花那些行销名模的什么什么行销的代言费，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些成本加进去，这样。
嗯，就是你们还是比较想做良心产业啦，这样。
我觉得其他人并不能说他们没有良心吧，就是只是大家的价值观啦，就是有时候整个市场上面，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行销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市场上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很贵，越贵的东西就是越好，这一定是会有的那个，对，一定会有那种心情，应该是，对啊。
好，那回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哈，所以你们在做行销上面啊，你有遭遇这五年来有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这样。
问题哦，还蛮多的，也蛮挫败的，所以可能今天要就是麻烦老师这样子。大部分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一开始是找不到我们的目标客群，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客户会用沉香的，不管是宗教或者是有在玩这些沉香的客群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它好秘密。就像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团体一样，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我的目标客群，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投广告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钱丢下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收，有可能就是1:1，就是刚好可以回来，我就觉得很好的这样子。对，
好，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这个你找不到你们的这个会喜欢用这个沉香的族群到底在哪里，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买广告上面可能这个你也有遇到一些瓶颈就对了，哦，其实我们先回到你刚刚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找到这个族群，哦，其实我们看一下你的官网跟你们的粉丝专页啊，哦，我们就可以 看到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调整，譬如说你的官网本身虽然有你的这个刊头上面有写祥全农创城乡哦，
是，
但是其实 那几个字啊它是一个图形，
嗯，
哦，它不是真正的文字，就是以整个怎么你们官网的这个名称啊，哦，譬如说我把你的官网讲白一点，把你的官网收到书签的时候，你们网站的名称就只有这个祥全农创四个字而已，
嗯，
哦，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网站的 title，哦，就是网站的有点像标题一样，嗯，哦，它里面完全没有沉香，没有精油香气，这些通通都没有，就是这些关键字都没有，当然你的网站里面有，但是你的网站的标题，你们网站的这个 title 其实没有，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面 Google 搜寻沉香的时候，哦，嗯，是这个第一页是找不到你们的公司，这样，
嗯，
我不知道第几页会找到你们，哦，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看第一页是没有看到你们的公司，哦，那粉丝团其实也是一样，你们粉丝团其实也是叫同样一个名字，叫祥全农创，
是，
哦，它当然就是你们的一个品牌啦，哦，但是，嗯，这个如果你不特别跟我讲的话，哦，或者是我是这个圈内人，我根本不晓得祥全农创原来你们的专业就是沉香，哦，嗯，或者是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周边产品其实都不知道，哦，嗯，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比较少接触行销的公司他们会有的一个，嗯，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粉丝团呢他们会用公司的名称来取这个粉丝团的名称，嗯，哦，但是公司除非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比如说 Starbucks 啊、星巴克、嗯、麦当劳、哦、肯德基、哦、等等，就是这种诶你一听就知道它是什么公司，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般的公司如果知名度还不够高的时候，你用公司名称当粉丝团名称是非常非常吃亏，因为你完全不会找到你刚刚想要找的那些族群，哦，
嗯，
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会帮你粉丝团按赞的，我们现在看到600多人嘛，哦，这600多人一定都是本来就知道你们的人，要么就是你们亲朋好友，不然就是客有买过的客人，哦，左邻右舍啊这些人，哦，其实人也还不算多，哦，那但是这些人都是本来就知道你们的人，那这些人其实会买的人本来就会买了，不会买的人可能也不会买，这样。那我们其实透过社群的媒体，有时候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潜在的客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会这个只用我们的公司名称当粉丝专业的名称，就是你的这个祥全农创还是可以保留啊，哦，那就是发一些可能你们的，就像你们现在发的一些你们的活动公告啊，你们的一些正式的公告啊等等哈。哦，但是呢，一般他们还会再成立另外一个粉丝团或社团，那个粉丝团或社团可能就是你刚刚说这个主题，哦，譬如说它就是名称里面就有沉香，或者就是就有精油，或者是就有这个相关的这些关键字，在这个粉丝团或是社团的名称上面，哦，让大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搜寻的时候也会找到你。那这个原理呢，不只在 FB 上适用哦。哦，你在 IG，嗯，你在甚至你在 LINE 在 YouTube 上面其实通都适用，嗯，就是你如果你今天成立一个 YouTube 频道它也叫做祥全农创，嗯，它就完蛋了，嗯，这样，因为它就等于是说这个只是放你们公司的一些介绍而已，哦，
嗯，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 YouTube 上去搜寻他不会搜寻你们公司名称啊，他其实会搜寻的是一些重要的关键字，这样哦，所以你如果希望找到你的目标族群，哦，第一个你的名字可能要想一下，然后你要成立的这个你除了你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粉丝团以外，还要另外成立其他的粉丝团或社团，哦，这个也都是可以去思考一下的，哦，这个是指不买广告的情况下啦，就是我们说自然情况，哦，那我自己有一个学生哦，他对精油很有兴趣，他大概十年前上我的课，蛮久的。然后上完课之后呢，他就成立一个跟精油有关的社团，哦，然后现在也已经好几万人，哦，然后他在里面，就是因为他很早就成立了，所以在里面俨然就是一个有点像这个教主的感觉，这样，就是他推荐了很多的精油啊这些，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在卖这个的， 但是他就会推荐大家很多精油的一些这个尝试啊，或者是这个他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大家也会在社团里面做交流，这样、哦、所以他就有蛮大的影响力、哦、所以其实这个等于说他就掌握了一群喜欢精油的社群、
哦、
那这个我觉得你们其实要做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虽然他十年前就做了。
哦，不好意思，那个，那我可以问一下，这跟 B2C 或是我的目标客群是一般客户或是企业这样子有差别吗、嗯？就是还是两边都是投，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当然是不太一样的哦。
嗯，
就是如果你今天主要是做 B2B 的话，
嗯，
哦，那你要做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说搜寻这件事还是很重要，
嗯、
就是在官网的搜寻哦，因为 B2B。他要怎么找到你他还是会搜寻啊，对不对？他怎么可能翻黄页吧，哦，现在也没有黄页这种东西所以他一定是在 Google 搜寻嘛，但是如果 Google 搜寻又找不到你的话，那 B2B 当然也没有啊，哦，所以这个 B2B 在 Google 我们把这种叫做搜寻优化了 SEO、
嗯哦、
其实还蛮重要的、嗯、你一定要让你的网站做的不是只是好看而已，要被搜寻到、嗯哦、这个很重要、嗯、那这个B2B 在社群媒体上面呢，哦，他一样很多时候他也会在社群平台上搜寻，包括 YouTube 包括 FB、哦、上面他们也会在上面搜寻，所以你一样我刚刚说的你一样在要在上面找到，要被找到、哦、那只是说你有没有需要去经营我刚刚说的那个有点像 B2C 的社群，
对，
就不一定、哦、如果你的主要的目标是 B2B，那你至少你在你的这个 FB 上面啊、欸、你要可以被这些其他的 B 搜寻到，然后你的内容呢、嗯、你可能要放的是这些 B 会感兴趣的内容，这样
是，
对，那 B2B 跟 B2C 的内容当然是完全不一样哦，因为其他的 B 他们会想的可能是利润啊，可能是你们的这些这个货源啊、嗯、或者是你们的产品的一些品质，或者他们考量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哦、那 B2C 想的就不一样、哦、B2C 你在你的粉丝专页上面其实放的可能就是他们真正会感兴趣的内容、哦嗯、因为我现在观察一下，就是我当然我没有全部看完啊，我就是看了你们最近这一两个月在粉丝团上面贴的内容、哦、我发现他比较也不完全是我们说的这种吸会感兴趣的内容，
对、
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好了，你刚刚说假设我现在吸引的是这个对沉香有兴趣的、啊、或者对精油有兴趣、嗯、那我们的这个粉丝团上面呢应该放的主要就是以这个主题为主的内容，我们就不太会放一些其他的内容，
这样，
对，譬如说可能你们有一些活动啊哦、或者是一些课程花絮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没那么有相关的内容，因为一般的西不见得对那个东西会有兴趣、哦、但是你可以介绍的是譬如说可能你之前有放了，但是我是说这个可以多放的，譬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沉香的尝试啊，像你刚一开头跟大家解释的、嗯、其实一定有太更多东西都可以解释、哦、可能不同的来源、哦、怎么去选挑选、哦、然后它的这个品质好坏啊的差别在哪里啊、哦、就是它有太多的这个不为人知的 know how、嗯、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可以写的东西就很多、嗯、这个就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西他们会感兴趣的内容，所以我们在不花广告的情况下、嗯、就是要用好的内容，第一个用好的名称，正确的名称啦，第二个用好的内容哦、来吸引到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哦、然后第三个就是当你做了这些好的内容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看到的人会愿意帮你分享出去、
嗯哦、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FB 第一个人可能还不是很多，第二个他的互动情况也比较不理想、嗯、就是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分享什么、哦、总不太可能你贴了一个这个活动公告然后大家就把它分享出去，这个、嗯就比较不太可能，但是你今天如果分享的是一段这个、哦、像你们有介绍一些 DIY 的一些这个影片、哦
嗯、
或者是说那个你们有介绍真的介绍你们这个一些产品的很不错的一些这个尝试啊，不管你是用文章用照片用影片、哦、然后你就可以鼓励大家多多分享出去，或者是你干脆办一个小活动、 哦，你可以把你们是有小东西嘛，小礼物可以拿出来当做是这个赠品，哦，就是比较没那么贵的，啊，不是要送那个三 CC 的，但是你就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小东西，比如像沉香木这种，哦，你就可以拿出来当赠品，然后鼓励大家多分享，哦，那你就会抽人出来送这个，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你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平常本来就会做，哦，就是即使没有买广告，我们也会固定的贴好的内容，然后会办小活动，然后会鼓励大家多多分享出去，这样，哦，这个都是我们平常会做。那再回到你前面说这个广告这件事情，哦哦，其实广告也有蛮多的这个妹妹嘎嘎要去注意的，啊哦，譬如说你们在这个买广告的时候是怎么去投放，哦，因为在广告里面其实可以选稍微比较精准的受众，可是因为你们这个领域啊比较特别，哦，
对，
就是我们要找的受众在他的后台分类不一定选得到，
对，哦，
所以我们就要去发挥我们的一些联想力，欸，对沉香或者是你说这种农奢品可能会比较有兴趣，要去多去想一下，哦，譬如说他可能年纪大概是在几岁以上，哦，然后他可能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哦，或者是他是住在什么地方比较多，哦，不，这不晓得，哦，那这个就是在后台可以设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设，可能你也都有设，哦，好，假设这些东西你都有设定，那我们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哦，来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名单，哦，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譬如说如果我今天做了一支跟沉香有关的很棒的一支介绍的影片，可能是30秒或60秒，然后这个影片呢我们就可以 投放一些广告增加它的触及率，哦，但是我们不知道谁会看谁不会看，哦，这个有兴趣的才会点开来看，没有兴趣的可能就略过，哦，当这个影片被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开始不是让这个影片去做导购，哦，这个影片单纯只是一个介绍而已，哦，但是我们可以把有看过这个影片的人未来就当作是我们投放广告的一个目标对象，他就会精准很多，这样，哦，那我只是用沉香来举例，啊，其实你可以做类似像这样的素材，不管是影片或文章，先去放出来让大家看了会有兴趣上来按赞或是多看几眼的人才是你的这个可能的目标族群，所以这也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哦，如果你用你现在你一直只经营你现在的祥全农创粉丝团，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目标族群，因为这一群人可能不是真的会买的人，但是你今天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粉丝团，哦，不管是叫沉香叫精油叫什么，哦，或是你们的相关的一个名字，那个粉丝团的人呢他就会是比较精准的人，哦，他第一他粉丝会成长比较快，第二这个粉丝比较是会来买东西的，第三你也可以透过投放这个粉丝团的粉丝和他的朋友都会得到比较精准的客户，这样，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比较会去这样去做操作，哦，就是不会只一直在埋头经营我们自己的粉丝团，这样，然后如果你手边有一些曾经有来买过或者是参加过活动的客户的名单，其实也是可以汇入的，哦，那汇入了之后他就可以找到这个名单他跟他的朋友，这样只要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跟或者是信箱就可以汇入来做一个这个广告的投放，他其实是有这个名单可以汇入，这样，哦，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一点，
那老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拍摄团队吗？因为我觉得素材其实，一般消费者他们或是我的客户，他们的视觉上面就是很快速，所以我这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去找到拍摄的团队这件事情？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跟你后面有一个问题可以一起回答，这样，
嗯，
因为你后面有一个问题是要问要不要找行销公司嘛，这样。我不知道你还等一下有没有要问这个问题，
要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想问，
对，因为这跟你刚刚这个是有关系的，哦，譬如说这个跟我们每一间公司他要怎么去做行销这件事情，哦，它是有关联，哦，那 这个如果人比较少，当然就校长兼撞钟。可是其实很难啊，因为你一定要做很多很多跟产品开发哦，你还要跟很多人去 social 这些，你不可能自己也跑跳下来做行销，你可以做的太有限，所以你一定会面临到，要么就是找人进来帮忙，要不然就是找兼职的，哦，要不然就是外包行销公司，哦，大概就只有这些选择，哦，那你刚刚说那个，欸，找一个专门的拍摄团队，这个当然也可以，哦，只是说这个拍摄团队呢，如果他只是专门找来拍摄的，通常他不会太便宜，除非你刚好有认识的朋友，他就很会拍，哦，嗯，要不然的话，通常他不会太便宜，
是，
而且他这个可能他就是论次收费嘛，论张论次，哦，然后出动
论时间，
对，哎，你们地点是在台东吗？
对，
对啊，那你看哦，如果你要找到台东在地的，说不定也不是那么好找，这样，那其他地方的也要特别跑过来，那个更贵，对不对？哦，
嗯，
台东可能还是有啦，哦，但是就是。这个他整个费用啊什么，因为选择比较少，所以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太多的去做这个筛选，这样哈。总之呢，他一定是每一次，然后拍几张，他就会跟你说一个收费，除非你是给他包月的，哦，但是很难，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你一个月会拍多少的量，哦，那说不定你拍完这一批，下一次再拍什么时候，你也不一定晓得，这样，所以一定都是这个单。这个一次一次的，那这些人呢，他只能按照你的指令去做，比如说我，你就帮我拍什么样子的感觉，哦，然后这个拍影片的话更难，拍照片还好，只是拍漂亮，拍出情境的感觉，拍影片他这个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台东找不到这样的团队，他要帮你想脚本想企划，然后这个影片看了之后让大家会想要去买的，哦，而不是说就是你刚才你就跟我申一支这个30秒影片，然后就给你算30秒多少钱，哦，这个可能也不是你们要的，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团队专门来拍照或摄影啊，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的选择，哦，那你就是剩下就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到底要自己请人哦，还是要外包，那外包有可能像我刚刚说找一个兼职或者是找行销公司，哦，那自己找人呢，其实很多公司一开始都是自己找人没有错，哦，那自己找人呢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哦，姑且不论你好不好找到这个行销的人，哦，你找进来这个人呢，他要会写文案，要会拍照，要会拍影片，哦，然后他还要会卖东西，哦，然后他要懂各个不同社群平台的经营，可能偶尔还要帮你出货，帮你去很多地方去铺货啊等等，哦，就是等于你要找到一个万能全才的人蛮困难，哦，那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他的薪水一定不便宜，哦，如果他薪水不高而且又这么厉害，那他肯定做不久，这样，因为他可能就很快就被别人挖走，这样哦，所以就会面临这种两难，那除非你自己找一个人，然后从不会就慢慢的培养他到会，但是可能也来不及啊，因为你就不可能在那边养一个人做这件事，哦，就是找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啊，然后那个你都还比他懂这些东西，哦，然后还要教他一个一个做，就很辛苦，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像这样的公司的话，你们如果有一定的预算，哦，也不用真的很多，我会建议你们去好好的找一个外包的行销公司，其实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你们一定可能有，说不定有吃过亏啦，或者是有遇到一些并不是那么好的，哦，但是如果你们找到是比较好的行销公司的话，他就可能在你们的预算里面可以帮你做最多的事情，哦，然后譬如说他们公司里面可能会有专门写文案的小编啊，可能有摄影的人，哦，可能有拍影片的团队，哦，这个可以办活动的，这个可以帮你找网红代言的，哦，帮你做口碑行销的，哦，帮你做网站 SEO 的，哦，就是说这些当你有网络行销问题的时候，这个行销公司都可以协助你，这样你才不需要到处一直去找别人，这样，哦，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你只要跟他签下约了，他就可以开始做， 你不需要训练他，你也不需要担心做到一半他就被别人挖走，也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样。所以行销公司可能会是在你的这个一定的预算里面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甚至他可能在买广告上面可能也比你有经验这样。
嗯
哦，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虽然我不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做行销公司我才提出这个建议这样，但是真的很多公司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这样。就是当然你要怎么去找一个好的行销公司啊，我的建议就是你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衡量的指标齁，就是你去找这个行销公司的时候你跟他谈哦，然后呢这个他一定会问你有多少预算嘛，然后你就跟他讲一讲，然后最后呢他告诉你他要达成的事情是我们在这样的预算里面呢我们努力啊哦，你们上个月业绩多少钱，我们看这个月业绩啊可不可以帮你这个突破多少这样哦，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做然后可以这个一起来帮你的业绩提升。如果他是这样子来跟你讨论的话，那这个行销公司就比较可靠哦，就是表示说他其实是有把你的业绩放在这个心上，放在最优先的哦。但是如果这个行销公司啊他跟你说哦，你付的这个钱啊我们大概可以写几篇文章哦，我们大概可以拍哦，这个一季可以拍一支影片哦，然后可以买多少钱的广告哦，那个效果怎么样哦，那个我们要做了才知道哦，可能这个我们也不敢保证这样哦，当然没有公司可以保证了，但是听起来他们比较只是想要去完成他们答应你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公司然后一起努力要来帮你把这个业绩做起来哦，就是这个你从讨论的过程里面大概可以感觉得出来哦。还有很多行销公司呢他们是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更可怕这样哦，就是说这个有的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窗口，你每次找都不知道找谁，他可能一下就换人了，要不然就是他们一个窗口可能负责10个20个案子哦，你每次找他他都很忙哦，这个也不是很好这样哦，他至少要可以偶尔可以来你们这边这个开会，如果不是台东在地的哦，就是他偶尔可以来这边开会了解你们的产品啊，了解你们的这个真实的一些情况哦，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比较这个负责任的行销公司啊这样哦。这个我觉得不论如何就是要有专门负责行销的这个，不管是你自己的人或是外包的人，一定要有人专门做这件事才会把它做得比较好这样。现在你们有这样的人吗？还是现在是你自己做？
可能像是初创就是新创的公司啊，其实都会面临到是不是要找行销公司的这个抉择。那我身边其实有蛮多朋友的公司其实都有找行销公司，然后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就是很烧钱。那当然也是跟老师说的，就是他们一定行销公司会保证说可以销售多少然后才付款，就是付尾款之类的，就是也都有。但是我们一直迟迟不敢踏出这一步，最后的考量我觉得在找行销公司好像是在谈恋爱，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就是对的就是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难去下那一步棋啦。就是不知道老师怎样就是给我们建议，就是找到对的行销公司这样。
没有啊，你刚刚讲这个就很有道理对不对？如果他是谈恋爱的话，你一定不会期望你第一次谈恋爱就结婚嘛，对。
可是这样子很受伤啊，就是而且还花了钱。
但是重点是说我们可能就不要签太久的合约，你可以一次先签比如说3个月哦，我觉得大概3个月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啦，包括他们负责。
3个月可以吗？
啊，
3个月就可以就是看出、
你不他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但是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能力和诚意这样，还有责任感。譬如说有时候不用3个月，可能1个月你就感觉出来哦，一天到晚找不到人、哦、然后呢、这个做的东西都没有效果、哦、或者是每次要叫他们改这个改那个的时候就这个拖拖拉拉拖很久、 就是一来一回可能很没有效率这样、那这个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不行，可能你做一个月不到你就可以跟他拜拜了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跟这些行销公司谈谈看、就是说哎、我们就试着合作三个月、就像试用期嘛、如果说哎、三个月觉得不错，我们可以再签更长一点，半年或一年、但如果三个月不 OK 我们就拜拜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应该是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的公司应该是可以接受了、没有人说完全都没试过一下就要签这个一年两年三年的合约，我觉得那样子也不合理、这样
是、
那最主要就是从开始合作里面你才知道说、原来跟行销公司合作大概是这样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每个行销公司都是全才啊，什么都可以做到、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毕竟不是你有一个人就在这边专门让你用，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可能也会有一些来回沟通的一些时间，就是你会知道说、原来跟行销公司工作是这样，但是你一边在工作的做的过程里面，他当然也要有效果，然后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你也可以看这些公司愿不愿意分享，如果这个公司啊就是做什么东西都神神秘秘的、就是也都不太愿意跟你讲他们怎么做的、这个公司也不一定那么好了，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是真的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就是他们把自己许为你们公司的行销团队，只是不在你们公司里面，大家是一个这个工作伙伴的关系，互相一起分享资讯、这个他们可以做什么就尽量的做、不会太计较的话，我觉得这种公司就是可以合作比较长久这样、所以你可以去观察看看这样，对，
所以有一个平台或者是就是媒婆之类的嘛，就是可以找到就是适合你，因为我们发现不是每一家行销公司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专精的，譬如说他很会行销电子的产品，或者是很会包装服饰食衣住行的，那有些是生活用品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啊老师？
其实还好、因为、当然有些公司是这样，但是你看哦、如果今天你是像我们是一个行销公司啊、我们如果我们全部都是接做医疗产业，那你想想看哦，其他的医疗产业固然他会觉得哇你们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他也会想说诶那你这边可能会不会把我的一些机密就泄露给其他公司这样，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个全部他都是做这个领域的就会比较好这样、他可能会比较熟一点点嘛、那而且他可能就是专精的就这个领域，他有时候反而比较没有办法，他的思维会比较局限哦、如果这间公司他做的产业各式各样比较多，他不一定真的有做过你们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可是他有做过类似的，然后这个或者他其他的客户做的成绩都还不错、我觉得你就可以试着跟他们合作看看，倒不一定说真的要真的这个，因为其实要找到一个有做过城乡的公司可能不一定那么好找这样，
对
对，但是他如果比如说他有做过这种这个电商啊网购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你说像农奢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东西的话，诶其实可能都是可以试试看、反正就像我刚刚说的啦，你就是有一个设一个试用期、然后不满意就结束，那你就是有一个停损点，你真的花钱也不会花到那么多了、那这个你虽然有投入了一些情感或者是心血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在可接受范围里面，那至于是不是有一个平台做这个、好像也没有，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搜寻某些公司的口碑啦、就是你去找比如说找这种网络行销公司啊社群行销公司啊、然后去看看是不是有人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好评或坏评、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这样、如果他真的做，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一个悲惨的经验
好、
就是、曾经有一个、行销公司嘛，他就是想要就是帮我们就是做个文案， 但是后来我跟我的设计师，我就觉得说这文案有点不是想要我们想要的方向，所以就拒绝了。结果隔不到一个月，就是另外我们就是另外一个香氛的公司，他们就用了同样就是类似季节一年四季的那个香氛的那个文案出来，然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当时就是跟我的设计师就讲说，哎呦，好险我们当初没有答应人家，否则这种文案真的是行销方式真的是太相似了。
嗯，
对，就是回呼应刚刚老师说的，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行销公司自己的这个伦理啦，哦，职业伦理这样。你看他如果真的接了几个不同的公司，然后把这些素材交互运用，这样他就很省事啊。可是
对啊，
客户看到了就很傻眼，对不对？
真的，真的，真的。
其实是不可以这样的啊。像我们这个我们公司的行销成本会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帮客户做的每一张图都是从头到尾重新设计，他绝对不可能把就算是一个不是特别。就是本来这个素材就是可以拿来重复运用的，在不同公司里面，但是我们也都没这样做，我们也都是用过即丢这样。对啊，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件事情，这样，欸，就是要尊重付钱给我们的客户，这个还蛮重要。那这个还是小事哦，哦，很多是把 A 客户的名单拿去给 B 客户那边去做操作使用啊，这样子
有听过，有听过，
对不对？
对 对，
你看会去买你们产品的，哇，这个可能。这些用户都是这个付得起钱的，好了，哦，然后假设了，然后就把这个名单拿去给别家，那这样子就很不好，哦，所以这个当然要谨慎的挑选，这样，因为你一旦开始合作，你就真的会把你的很多东西都会给他们，他们才能去运用。像我可能就会跟你说，哎，那个为了买广告比较准，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你们有跟你们消费过客户的名单。哦，但是要是我把这个名单泄露出去怎么办？这样是不是就很不好？哦，
所以一般应该不会这样子去跟客户要那个名单吧？是这样吗？
没有啊，如果我真的要帮你们买广告，就一定要那个名单，不然怎么买？
这样，OK，
对啊，除非你自己买，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就是说，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广告成效比较好，这个名单就很重要。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品格操守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你去看那个行销公司成立多久，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如果这个行销公司成立不到五年啊，你就要好好考虑这样。如果他这个行销公司有十年甚至十几年，你就可以列入考量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做得不好，怎么可能活那么久？如果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早就倒。就不管他是被客户骂，或者是他就不会有新客户，他就不可能活那么久。这样，所以他只要活得够久的行销公司啊，也不是说要很大哦，就是他的寿命要比较长的行销公司，因为这一行其实还蛮短命的啊，就是很多行销公司都出来一下，后来又不见哦。那这种如果他这个。就是成立了，你去看那个工商登记啊，如果成立的时间不是很久的，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样。
那所以
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会跟你说他们做的作品嘛，哪些是他们客户，然后你去看一下他们现在正在操作的客户，哦，他们操作的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如果你看到，这个粉丝团经营的也不怎么样啊，比我经营的还糟，那你干嘛找他，对吧，
是。
所以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影片啊，哦，照片这些，其实很多行销公司都是可以包在里面的，你就不需要说不同的需求还要去找不同的人来做这样。那因为行销公司理论上应该会对你们是最熟悉的，就算一开始不是，等到经营一两个月以后应该会越来越熟悉，哦，他们就可以帮你企划做这个影片的企划，会给你一些发想说，我们可以拍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感觉的哦，就可以呈现你想要的那个，这个你就不用自己去想这些东西，他们可以站在一个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来提供你一些意见，这样，哦，拍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会不错。
我有朋友就是有说，就是行销公司的话是 一旦投入了，就是每年就是固定要，就是像是缴月租费、年租费那种，就是都要每年都要持续的去投资，这是对的吗？
哦，当然也不是这样啊。对啊，有很多公司是这样，就是说他一旦开始做行销这件事之后，哦，那他会就会有很多后面的选择嘛。哦，比如说他可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哦，那这间公司他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你可能就去换更大的公司，这有可能。或者是你觉得，诶，其实我要的这个步骤啊，脚步更快一点，我就干脆自己请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我也可以付他比较高的薪水。哦，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怎么样让他来发挥比较好的效果。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随着你做得越大越好，你一定会有这个行销需求。哦，绝对不是因为你开始一直找行销公司，你后面就一定要找行销公司，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行销啊这件事情，或者是行销预算这件事情，本来它就应该要列在你的这个你们的公司营运的费用其中之一。哦，如果你想要完全不靠行销的费用就达到卖得很好的这件事，那就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啊，譬如说你们的口碑传出去啦，哦，或者是你们有一些什么这个独家只有你们有卖别人没有，哦，所以你其实不需要做什么行销，只要一开始把口碑打出去了，后面就客源源源不绝这样。要不然的话，通常这个行销就是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本来就是要列的一个预算，哦，只是你要不要越来越高而已，哦，那至于是不是都一定要找某一间行销公司，那当然就更不一定这样，因为你永远都是可以换有选择，哦，所以这边我会有一个小建议，哦，就是说虽然你将来可能会找行销的人员或者是行销外包，哦，可是呢其实这个你自己对行销的这些 know how 啊都还是最好有一定的了解，
嗯，
就是你可以去上一些相关的课程，哦，包括去了解，欸，广告到底要怎么买，FB、Line、IG、YouTube 要怎么经营，哦，如果影片拍怎么样影片比较会有效，哦，就是你可以去了解这些，但是最后不见得是你自己操作，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在跟这些行销公司工作或沟通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你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样，哦，对，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件事也蛮重要，哦，不能太只是太依赖别人这样。
老师，我就是岔个题呀，啊，就是我有听过，就是身为创办人或是品牌的代言人，他对于自己本身的行业可能要有一定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譬如说我们是做城乡，然后就有就是之前的品牌啊或者行销的老师就说，那纪薇啊，你就是要打扮的像仙姑啊，就是要不然就是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比较符合你的产业。我觉得老师你觉得对这种看法咧，就是有没有听过这种的说法，就是品牌跟行销就是创办人之间要怎样去做个连结，还是可以都不相关？
哦，我觉得品牌跟这个你们的产品当然要有关联啦，但是创办人，哦，是不是一定要有关联，我倒觉得未必，也不是每一间每一个产业的创办人，每一间公司创办人大家都很熟悉啊，哦，所以这个想法比较特别一点这样，哦，所以当然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创办人，哦，他可能会有一些加分，然后这个人他如果又很
专业这样，
很有很会行销他自己的话，嗯，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有讲，譬如说我们讲馆长，哦，大家都知道馆长，哦，他就是那个形象，啊，他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些形象，就是为了要宣传他的健身中心嘛，对不对，
嗯，
所以他就用他这个形象不断的来吸引学生，
对，
哦，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健身中心并不知道那个老板是谁啊，也是开得好好的，嗯，对不对，所以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而已，不代表一定都要这样做，但是呢，哦，我会觉得每一个公司或每一个这个品牌还是可以找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灵魂领袖魅力的人物，
对，他不 有点像是一个人为的角色。他不一定是创办人，比如说全联可能就有全联先生，或者是将来你就可以在你们的这个你们的粉丝团上面，或者你们可以这个去设计一个跟沉香有关的，或是跟这些精油这些有关的这个一个代表的吉祥物也可以，它不一定要是真的人，或者是有一个这个你们想办一个选秀活动也都可以，就是说让这个人味的角色啊，跟你们的产品常常一起出现，这样，大家会对这个东西会更有一些记忆点，这样。但是这个都是不一定的，这个都是不一定的，因为呢，我刚刚说的那个啊，有时候也比较适合平价的产品。有些公司的东西，他们就是故意要设计的很神秘、低调、高贵这样，然后让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创办人是谁，这样，就是他从来不亮相这样，他要塑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跟行销公司一开始要先讨论好我们品牌的定位，我们到底是卖给谁，他们要对我们是有什么样一个印象，是要觉得我们公司啊就是修个短袜，还是要觉得我们公司高贵不贵，还是要觉得我们公司价廉物美，还是觉得我们公司怎么样，就是这种这个品牌的定位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确定。确定了之后，后面很多的包装才能够跟着开始。那这个包装就包括你的官网，包括你的粉丝专业的经营，包括我们刚刚说是不是要找这个一个代表的人物，包括你的价格，你的甚至你真实的产品的包装，将来要办什么活动，通通都有关系。所以你的产品定位才是一开始要先讨论清楚，你的品牌定位、产品定位。这个都很重要。其实你们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的品牌知名度有点不太够，这样。所以其实你们要把你们的品牌打出去。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是不是祥泉，还是有别的名字，就是，要我刚刚说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先确定的时候，要让这个品牌想尽办法让更多人知道，这样，这个才是当务之急，这样。不然的话
可以跟老师分享，就是我们虽然创业了5年，可是我们到去年才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就是叫祥祥，就是我在官网里面也有发一个短片啊，对，就是可能跟其他的新创公司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没有说一开始创业就有自己的品牌，我们是就是先从提供原物料生产，然后后续在第4年的时候才有自己的，才想到说要做自己的品牌这件事情。对，
好啊，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早晚都没关系啊，就是你有确定了，那我们就要赶快来想，这个你的这个品牌要怎么样定位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去包装它，都蛮重要。这个从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因为我现在看你们的官网上面的商品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致性，这样
还没有去做变动，因为都是在去年的时候才开始有品牌的导入这样子。
对啊，可能包括你们的这个
logo
啊，对，这些，其实很多东西都要一起来设计的，这样。
对，
这个虽然它是要花一些费用啊，但是是必要的，一定要做的，这样
是。
好，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觉得如果以创办人或是创业新创来说啦，这样子听下来感觉我们要学的东西好多，就是好像又要懂行销，又要懂文案，然后都要懂一点，要不然就是很难去做决策这样子。对啊，就觉得创业很不容易，
不容易啊。但是现在还好啦，因为现在有些课程是在线上，所以说你可以报名一些线上的课程，然后虽然你在台东也是可以参加，然后你听一听，就是利用这个工作之余的时间好好的先进修一下，然后你再决定说，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要外包还是要自己找人做， 好，如果找人的话，要找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外包公司的话，你也比较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谈你们的一些目标，这样。好，你刚刚说那个有外包公司啊，都会承诺多少的这个业绩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罕见。
我听到我也很傻眼，
一般公司都不会啊，真的。
就是我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承诺说要多少业绩，然后就签给他了。好像一年、
没有达成会怎么样？
没有达成的话就没有付尾款啊，
不付钱。哦，那这个也不行啊，他说不定就骗了你的头期款就跑了，这样。不是说真的跑了、
很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后面就做的虎头蛇尾也是有可能。对啊，所以这个因为没有一家行销公司会做这种保证啦、这个很难、因为我们在为什么行销公司不会做这样保证，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行销公司可以控制。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买的人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是，
对啊，就是这个老板当然都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对啊，對，但是实际上就不一定嘛，这样，所以很难说保证说哦，保证你这个一定可以投入多少钱就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有真的公司这样给你保证的话，哦，其实这个公司可能有一点那个夸大，对，所以其实，但是他要。你要看得出来他是很认真在对待这个业绩的，譬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要，哎，你过去这几个月都卖了多少、然后都是从哪边来买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从哪边来下手、你至少要觉得他是有一些想法的吧，这样我觉得这个就还蛮重要的、然后你就试试看嘛，如果说他真的这两三个月、看起来他们是真的这个有计划性的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对，
好的，
所以你没有要问那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问题，
哪一个老师觉得有意思？老师想
就是那个啊，你说精油或是香品都要体验才能感受，
哦，对啊，
透过文字要怎么去表达这样。
很难讲出那个动感的感觉啊！我说我在卖香氛或是卖精油，总不能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按摩，或是一个人在那边烧东西这样子去做行销，就是那个画面很难去表达、
所以其实你刚前面讲的没有错、就是你们的确是需要拍一些影片、而且呢，如果你们的目标对象是比较。稍微比较有财力啦，但你们又说你们的香是相对便宜、但是如果你是要针对稍微比较有财力的，你就要那个影片一定要拍的比较有质感，
是
你如果是手机随便拍一拍的东西，就大家看了就不会有想买的动力这样，但是他如果拍出一个比较高雅、就像你刚刚说那个、但是他的重点当然不是按摩，可是他是拍一些情境、在那个情境下，大家这个闻到那个香的感受，其实那个是可以拍出来的，是有办法可以拍出来
啊、
对，就是但是要设计一下啊、就是让它然后配合上一些音乐，会让那个这个质感会把它做出来、这是第一个影片你们可以做、第二个就是、这个其实你们可以要虽然大家不能够亲自闻到、但是其实你们是可以办一些小活动、然后在这个小活动里面就可以让有兴趣帮忙分享啊，按赞你会抽出一些人送试用品、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试用品是比较便宜的，然后让大家当做一些赠品、就会有一些人可以拿到，就会有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你们这个产品来说，口碑推荐就是最重要。
我有发觉。
对啊，就是说一定就是有用过的人、他而且他自己本身其实用了很多年，他讲一句话胜过你们讲了100句。
没错。
所以他也会比你们会去形容这些东西这样。他可能一个香味或者一个感受他就可以有很多的描述这样。这种相关的达人。所以你们本来就应该要定期的找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网红啊，或者是 这个领域里面你们可以找得到这些达人、哦、来直接就送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体验，请他们帮忙写文，不管是有付费没付费的，因为你们产品其实是有一定价值的、哦、所以说不定你不付钱或者付比较少钱，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人、哦、那你如果愿意付一点钱，也 再多付一点钱，当然就可以找到更好的人，甚至你可以跟他谈，就是透过他介绍导进来的订单，就是给他多少的分润、哦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谈的方法，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知名度比较快的 在一些社团里面去扩散，这样、
欸、我们还有发生过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可以跟老师分享，就是2年前就是某个知名的电商平台就是有帮我们就是上他们的通路，然后帮我们拍了一支影片，对，但是那个影片真的是悲剧，就是不知道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就很僵硬的画面、
哦、
就是我应该不能说那间公司吧，
对，没关系啊、就是、你就不要说公司，
我私下就是在跟老师讲好了，就是我们想表达就是他可能这个电商平台很大，但是他的行销的团队可能拍出来的产品真的没有那个质感，就是我们是很讶异啊，就是没想到这么知名的就是那个电商平台他的团队帮你这间厂商拍的影片就是是这样子的，对。
他有收你们钱吗？
收政府的钱
哦，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先看，就是先看看你们拍出来怎样，我们再自己砸钱啊。但是就是拍出来，哇、嗯，吓、哦、死人！对，
好，
嗯，
如果他拿的钱不多的话，有时候可能真的就那个，
有可能，嗯，
对啊，就比较没那么用心啦、啊、对啊，所以其实大公司也不一定做的就一定好，因为
对
大公司他在对待你们的时候，可能他是面对几百间公司啊，他们就。品质就比较难掌控，反而是如果是一间比较小的行销公司啊、哦、但是他们有做的东西都做得还不错的，其实你就看他们之前拍过的影片、哦、如果真的有拍的还蛮有质感的、嗯、你就是可以考虑，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欸，我就是要这样感觉的，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嗯、如果他都拿不出什么作品来，当然就不要相信他这样、欸
嗯、
影片这个东西还比较好啦，因为你是可以看到成品再付尾款的，对啊，欸、但是他如果真的拍很糟，那你的定金就没了，这样就丢到大海了，这样。
我觉得就是影片拍的糟反而是帮自己的公司减分，
嗯，
而且他已经在网络上面流传这件事情又更可怕，你又没有办法叫他不要播那个影片。
对啦，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哦、就是影片好不好这件事有时候是主观，
嗯，
就是他可能说，哎、欸、我都按照你说的都拍啦，该拍的我们当初企划脚本就是
脚本也给你确认啦、
啊、
就是要拍的画面都给你
拍出来，感觉就不对，这样你也
对，就是对对对，就是会这样子，
对啊、欸、所以这个，所以我才说你不能够就是为了拍影片你就特别去找公司，有时候他做的不一定好，还不如是说真的跟你们比较有接触的、嗯、你已经找他们做行销，然后他对你们有一些了解了，哦，过了一两个月再开始拍影片，我觉得那个可能拍出来比较、嗯、味道比较对一点，
是、嗯、了解，
比你专门找人来拍影片可能会好一点，这样，
嗯
嗯，好，那你的问题都差不多了吗？
对，感谢老师。
好，今天聊了比较多那个外包要不要外包行销公司的事情，这样哦，城乡反而聊的比较少、
嗯、
没关系，好，那个大家如果对城乡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他们公司哦。好，那真的你可能要好好的检视一下你们的那个官网跟粉丝专页啊，这是、
嗯、
这是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好，好，那今天很谢谢这个祥泉农创执行长哦，纪伟来上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好，
嗯，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